everyone, welcome to Cherry Seeds.
Cherry, cherry, cheer.
我们是樱桃小丸子。
在这里，我们将分享我们自己在英语教学和学生英语学习上的五四三哟。
我是 Caroline， 我热爱教学，我会在这里分享我的英语教学小偏方。
我是 Nina， 我热爱绘本，在这里我会分享很多绘本给。欢迎大家一起加入。Hello， 所有樱桃小丸子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Nina。
大家好，我是 Caroline。
卡老师不得了了，
怎么样？发生什么事呢？
前一阵子呢，我到山上去执行专案老师工作的时候呢，这苗栗的山上，它是属于比较偏远的一间学校。我认识了一位年轻的老师。
哦，年轻的老师都在偏远的地方，这样子，
好像有点这样子哦。因为他们是双语特色学校，所以校长就想说啊，请专案教师妮娜呢来看一看老师的教学，然后呢一起讨论一下，看看能不能够给彼此有一些启发。
是，
那我就觉得这个老师很不错，所以呢，今天我们就邀请了这位老师来上我们节目。那这个特别来宾呢，我对他有几个发现，
是，
那是我非常喜欢的。
对，
那这一场还有一个我的朋友简教授也给他很高度的评价哟。好，我现在就来告诉你我的几个发现，
好
不好？
洗耳恭听。
第一个发现。好，第一个发现就是他很帅
哦，哇哦！
而且，对，这应该是哇哇哇！好，我觉得老师的眼神充满了教学的自信，还有我可以感受。你看，我才跟他相处不到二三十分钟吧，我就可以感觉到他教育的那个热忱啊，不断的在散发。
哇，
这是第一个。对，那第二个发现呢是老师在报告自己的教学和，因为我们做的是微型的一个教学观摩，看的是他的影片。我觉得老师他很年轻，他很不容易的是他在做他的教学分享，还有他的影片是片段性的说明，他说的很有逻辑。而且我觉得天哪，这年轻人也太专业了。好，虽然 Nina 我是双语体育科哦，体育科的外行，但是我可以感觉到这个老师教得很好。因为我想毕竟教学是相通的。好，还有我还观察到他的班级经营蛮厉害的。对，
班级经营厉害应该是可以举例说明吗？
不，等一下让他自己来说。
好
啊，那我觉得啦，双语教学还有很多老师都在摸索，好，包括我，好，包括你，还有很多的老师。
是，
那我看他的这个课，我觉得他的方向蛮对的。后来在空闲，当然就要聊一下八卦啊，我当然就对他很好奇啦。
好，
我就说，哎，老师，你住在苗栗吗？他说没有，他住在高雄。我心想也太远了，你跑来这山上做什么？然后他才说原来他是 TFT 的老师。所以今天呢，卡老师，我跟你说，我们很幸运的邀请到周秉元老师，还有我们 TFT 组织的教学发展督导张伟翔，两位好。
欢迎欢迎欢迎。
老师好。
我们有，
不好意思哦，有点冗长。好，
两位男老师同时出现，对不对？
是不是很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好，我们现在呢，是不是就赶快先请两位老师先介绍一下自己好了，好不好？我们先请秉元老师。
是，
好，
秉元老师
就是我说的那个年轻的老师，
帅哥老师。是，
对对对。
谢谢老师。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在那个苗栗县大湖乡的新开国小服务的Benson 老师。对，那
是
我主要目前这个教授的科目就是有老师刚刚有提到，就是在双语的体育这部分，那是低年级的课程。对，那以及说我另外还有教学就是中年级的社会以及高年级的数学这样子。 对，那这学年其实算是我在就是现场教书的第二年，就是我才刚到偏乡来进行教书，所以就是今天来到老师的节目，就蛮像是用一个真菜鸟教师的身份嘛，来分享就是我的这个所见所闻。对，那我简单就是也介绍一下我的职位好了。那我其实去年是担任这个六年级的班导师。对，那因为就是去年带他们就是已经毕业了这样子。那在学生毕业之后呢，我就今年我就是接这个学务组长的工作。对，那
马上升官。
等一下，康老师
是
他是双语体育老师，他刚刚有没有讲数学？
有，有啊，又教数学又教社会。
现在又突然冒出一句他是学务组长，
对，
哇哦，
他第二年就升官嘞，
哇，升得好快，恭喜老师。
没有，因为就是在其实我们学校在规模上就是算是蛮典型的，就是偏乡小校，所以就是像包含就是人力的这个流动啊，或者是我们的职务的安排也会就是变动的比较大一点，所以我们全校的话大概学生数是22位学生，
哇，
然后
22，
对，22位，然后一个年级就是一个班这样子，那每班大概平均人数都是3到4人，对，
哇，
所以就是
加教班欸，
对，简单来说就是老师跟学生的比例大概就是1:1，对，就是老师跟学生都是人数差不多一样这样子。那我们学校其实过去有经历过这个就是废校的这个危机啊，因为就是人、哦、学生的人数真的蛮少的，
是，
对，那其实我们学校在废校这个风波其实在当时那个媒体版面也有不小的声量，因为我们那个新开的村长啊就是有集结就是300位的村民去到教育部，
是吗？
去到教育部抗议、哦，所以这个后来学校才保留下来这样子，就是为了我们这个新开村这样子。对，所以
很不容易。
对，那后来我们就是在后期就是在致力于发展一些比较特色的课程，像现在有这个双语的教学啦，或者是目前也有导入这个蒙特梭利的课程，那我们学校也是很致力于在发展小提琴的特色这样子。对，所以就是希望让就是附近的学生可以来到我们学校来就那大概就是这个是我们学校的模样这样。
所以秉源，你在这个学校2年了。
对
哦，为什么去年我去你们学校没有机会认识你，实在是太可惜了。
因为去年这个双语的计划是别位老师来这个进行这样、
okay.
那时候我还是带那个班导师。对，
好，那谢谢秉源。秉源其实今天我们本来是邀请秉源的，因为就是看到秉源的教学我觉得很赞，然后我也很想对 TFT 有更多的了解。那秉源听到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他就说他要介绍他的另外一位就是指导老师啊，特别呢也上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做分享，所以秉源是不是可以跟我们介绍这位老师？是督导嘛，对不
对？
也请督导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啊、
自己目前的工作是什么、好不好？谢谢。
好啊，那对，主要就是因为就是因为要谈论就是到 TFT 是什么样的团体，
是
那
是
就是想说，因为我们其实算是我的身份其实是现场的教师，那平常主要是在投入在这个现场的工作，那可是对于我们组织的这个运作的模式，或者说一些他们在进行教师支持啊这些理念上面，可能还是督导他们会有比较具体的一些想法，所以就是为什么会邀请到督导来分享，也是希望借由这个机会让更多的观众有对 TFT 有就是更深刻的一些印象这样子、
是，那督导请。
好，谢谢秉源帮我介绍，我好开心。很荣幸可以参加这个节目。然后先跟两位主持人还有秉源，好久不见的秉源，问声好。好，然后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伟翔，我叫张伟翔，然后其实可以直接叫我伟翔就可以了，因为我现在并不在现场教书、我现在专职的就是 TFT 里面的教学发展督导。那什么是教学发展督导？它有点像是有点像是巡回辅导员吧，但是它辅导的对象是老师，我们需要到偏乡的各个学校去看我们的 TFT 老师他的教学， 我们会用一个评估表来去评估，哎，他现在的教学弱点在哪里，然后借由议课的方式来帮助他去觉察自己的教学还有哪些地方是可以更好的，有哪一些地方是可以再做保持的。我主要的角色会是这一个。
那我也想你这样子辅导我们丙源大概是需要多久的时间，一年还是两年呢？
其实是
还是三年、有没有一个期限他就成长完毕这样子？
其实丙源刚来到 TFT 因为 TFT 它是一个两年计划，然后相信两位主持人都知道丙源他是第二年老师，而且才是刚开始的第二年老师，所以我辅导丙源也就一年的时间而已，所以我也蛮认同一件事情，就是丙源甚至说很多的 TFT 老师他们的成长的速度都是很可观的所以我主要回应那个主持人的问题的话，其实在陪伴丙源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只有一年的时间，甚至如果我们用量化一点来看的话其实我就只看过他六堂课而已。
是是，所以我们都没有讲 TFT 是什么。
对，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TFT
为啥
这样，就是我们听众可能会傻在那边，TFT 是什么呢？好好，
谢谢提醒我这件事情。
没有，是我没有，我们没有去想到。好，
没有没有，
请说。
好，然后我简介一下 TFT 是个什么单位。TFT 它的全名，中文全名叫做为台湾而教教育基金会。
是。
然后相信可能会有一些观众朋友、听众朋友都听过有一个角色，他叫刘安婷。就是安婷，他在十年前创办了这个协会，然后现在转成基金会，它主要致力于在做教育回应教育不平等这个议题因为我们看到一件事实，就是其实偏乡的孩子他的能力其实并不差，但是他差的地方在于他所获得到的资源可能和都市的孩子是有一定的落差，那个资源我们更客观来讲的话，他或许不是在载具的资源或者说在硬体设备的资源他更多的是他不一定能够获得一个好的师资或者更多元的人才进到这里，因为这个村落有点像是刚才丙源说的，这个班级只有22个孩子所以应该说这个所学校只有22个孩子，所以他们能够获得的同侪刺激或者大人的一些刺激都相对贫乏一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事实，我们很想要去把外界的资源，把一些很有理念的一些年轻人带到现场，所以TFT 就这样子应运而生了。
欸，那我很好奇啊，就是说那你们是怎么样去招募人才？
其实我们在做招募人才刚好就是近期是一个招募的季节啦我们在招募第十届的老师丙源是第八届的老师然后主要都是用网络啊，用一些讲座的方式让大家更认识这个议题，就像是我们之前在八月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把所有的老师的故事收集起来，然后放在松烟里面做策展，让更多社会大众的都市的伙伴知道其实在台湾各个角落都发生了这些事情，然后你们可以用什么方式来参与。
所以 TFT 我觉得好像刚就是维翔有提到教育平等的这一块就很符合我们现在 SDGs 的一个理念，我觉得你们做的事情真的是很伟大，像你们刚刚的观察说其实师资比设备其实来得更重要，我真的觉得很肯定。那伟翔刚刚有说有一个就是 TFT 老师的一个展览，然后说着 TFT 的故事，对不对？
对，没错。
那我们就来问问我们的丙源，
是
你当初干嘛要加入 TFT 呢？因为我们丙源的专长是飞盘，对不对？这个你也可以讲一下，我觉得好好玩。
对，
okay, okay.
原来的专长啊，是。
对，那怎么会想要加入 TFT， 对不对，卡老师？
对，蛮好奇的。
好，那我说明一下好了，就是我本身其实不是教育背景出身的。那其实大学的时候念的，我那时候是念这个企业管理毕业的。对，那我主要专攻的这个能力其实是在这个商业的提案，或者是说我大学其实有选修蛮多这个设计思考的这个课程。对，那那刚刚像老师有提到，就是我其实大学也就是常常在投入在体育的这个球队里面，像是飞盘啊，然后排球这些运动这方面。对，那为什么就是会从就是毕业之后，而且原本是从商业的领域，然后会想要来到这个偏乡的学校当老师。其实这个原因其实有蛮多层面可以分享。那最一开始的 这个动机其实是就是在我那时候在找工作，就是毕业之后在找工作，然后我就是在脸书就是看到就是为台湾而教这个组织的广告。那其实那时候我并不认识就是 TFT 是什么，但是我那时候的了解就是说他们是在招募偏乡的老师。对，可是我一开始看一下，然后觉得说诶，好像他们在做的事情蛮有趣的，但是会觉得说跟我好像没有关系，因为我是念企业是念商业的嘛，怎么会来当老师呢？对，所以但是到后来我还是那时候在找工作，所以我还是就是顺手呢就填一下报名表啊，然后就送出了第一阶段的这个网络报名这样。可是呢是就自从报名了之后，就是好像有点踏入了这个不归路。没有啦，就是开始报名之后，然后我就对这个
督导看着你哦，你要小心回答。
对，我就开始开始去了解这个教育议题，然后包含就是刚前面提到创办人这个安婷他的故事啊，以及他的理念。那个时候的我其实每一个晚上几乎都把安婷的演讲或者是 TFT 的所有的文章都就是稍微去研究了一下，然后结果在我研究的过程就是发现说诶，其实透过安婷的说明，就是我会觉得老师好像他的想象有很多，就是其实因为安婷她本人也是从这个管理顾问这边就是转到做教育这一块，然后其实跟我的大学在学的时候有点像。对，然后我就慢慢找到一些就是他所提到的一些理念或是价值上的连结。对，那这个后面我可能也可以再分享说诶，我的能力是怎么用在教学上面这样子。就是从TFT 的一些理念就是开始看见说诶，其实我自己是跟教育有一些连结的。那再来第二点就是说其实是因为我国小的时候就是我自己的成长经验啦，就是我国小的时候当时是在这个市区的学校，而且我当时就是有考这个资优班的部分，然后我在国小的时候就是会觉得因为我其实不用太去上一般就是大家会学的课程，我们资优班都是被独立出来，然后就是好像享有很多教育的特权，就是有很多的不一样的课程啊，一些机器人啊，或者是到外面一些这个生态考察啦，或者是辩论这些很多多元的课程。那其实对我当时候的我来说，其实我自己是很喜欢这样子学习，然后甚至我觉得影响到我国高中就是在学习的这些能力。对，那可是我就会觉得那个时候好像是因为我有这个考到资优班的这样子的特权，可是像我的同学们他们其实也都其实很喜欢这样的课程，可是因为可能他们平常没有这样的资源，所以他们在当时就没有接触到这个。所以我自己长大之后我就觉得其实在国小这个阶段是真的蛮需要这种多元的可能，那自己应用在我身上，我是觉得对我一生来说是非常受用，所以也是接触了这个教育平等的议题之后会让我更想要就是到这个偏乡来服务这样子。对，那我可以再分享最后一个，就是为什么会来偏乡。因为我自己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喜欢乡下的人啊，就是因为我自己有在爬山，那我其实比较喜欢就是单纯一点的生活，那我可以比较不会受到太多就是市区的一些繁杂影响，所以我自己在生活的模式上面也会比较喜欢在乡下生活，那就所以综合这些因素，所以就来到偏乡来教书这样。对，
怎么办柯老师？
怎么办？
我觉得我们不小心挖到一个宝了。
对，
秉元还是天才学生耶。
对，
对，
小时候而已
对，而且刚刚秉元分享的这一段啊，我突然觉得需要给教育部的长官们可能也可以聆听一下，就是说我们在国小师资养成的一个过程中，其实有时候有些科目像刚刚秉元有提到的，它虽然是商业的，那有一些课程可能也会适合，比如说您刚刚有说到什么规划是吗？
对，
那对，好，或者是你还讲了几个
以前大学培养的能力，主要就是像是这个提案。那其实在写这个撰写这些提案，其实就是蛮像我们在写教案的。
写教案，
对对对
对，
就你要怎么去规划，然后你的这些学生的需求是什么啊，然后我的课程要怎么设计，其实都蛮像这个提案的这个能力这样子。
因为提案就有口说嘛，还有简报制作，还有很多逻辑要去休息，这样子的课可以让自己成长。那 他刚刚秉元一讲，我马上可以对到，因为我那一天去学校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怎么这个年轻人比我们都厉害很多？他说的话是很有组织性的，简报也是很精彩的，然后切到重点都恰恰好，如何让人家在短时间就 get 到他要给我们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许我们在教师养成的一个过程里，也可以去思考一下。
等于说他有这个背景，他把他的能力
对
把他
对。
移转到这个教学，所以提案的话就是说，哎，那我的观众是谁？所以他的观众就是学生嘛，然后要怎么样吸引观众的注意，所以就是这个教学策略。
对，因为秉元他在上，我们在看他教学观摩的那个体育课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意外，因为觉得每一次我们哨子一吹，哔哔哔哔，然后学生都不太会回来，可是他的学生呢会自动回来在某一个框框里面，我就觉得，哎，他应该是有很多他过去成长的一些教学策略可以去做一个转换，就是他过去所学的东西哦。那他们校长也有提一件事情，他说秉元这么年轻，
对，
然后过去没有教学经验，更没有师资培养的一个过程，
对，
可是他一进来他就是很有 sense， 好，所以可能跟他的当然天赋也有关系，跟过去的学习背景也有关系哦。那我想要再请问韦翔卡老师，我这一题问完，然后接下来再把机会再给我们卡老师，因为忍不住要问很多问题。
好啊，
那卡老师等一下就换你发问哦。我想请教你的就是说，这一些就是 TFT 组织团体的老师，你们是如何把他们送到学校去的，亦或者是说有哪些学校才有这样子的机会可以获得 TFT 介绍的老师呢？
好啊，其实这个问题，因为其实在秉元身上就可以看到，其实 TFT 真正想服务或者说想回应的学校是偏乡的小校，但其实不只是偏乡小校，因为偏乡有很多等级嘛，有偏远、特偏或者说极偏的小学，当然还有一些是非三非四的，但这些学校一个共同，没有错，这些学校一个共同的点会是，这些学校其实不容易找到老师，而且怎么说不容易找到老师，其实在师资的培育的历程当中，我们都知道一所学校要找到一个老师，他无非可以用正式的管道，用正式老师的征聘，
对，
还有就是用代课代理的方式，这些学，但是 TFT 面对的学校，它很多时候其实是到三招、四招、五招，甚至秉元学校我看过的会是，它到八招都不一定能够找到一个代课或者说代理的老师。所以我们主要会在这些区域、这些学校做服务。其实 TFT 去服务的区域大概有目前有六个可以分享出来，第一个当然就是秉元带的苗栗，然后再来就是彰化。云林，还有嘉南，还有屏东区南投和花莲，这是目前 TFT 所服务的区域。分享一下，
我听说是不是要跟你们做合作？要怎么说？是不是要签约还是什么吗？有这样子的状态吗？还是为什么？
其实没有错，
因为那天校长有稍微跟我说，说是要跟你们合作的学校，你们才会派来。所以我想说是不是有什么流程？
对对对，其实是有一个流程的，然后一开始尤其是现在上一学期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因为 TFT 它会去盘点所有全台湾所有的偏乡小校，然后去做联系，去做盘点，哪一些学校是真的很缺乏的，有哪一些学校其实已经有足够稳定的师资，我们主要会去联系那些他其实已经找不太到老师，而且他有主动释出一些善意，就说，哎，我好想要来 TFT 的老师一起来协助。我会这么谈的原因是，其实像是秉元的那个历程就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其实 TFT 大概有八成的老师他是非教育背景的，那非教育背景会发生什么事情？他有很多的想法，他有很多的专业能力。举个例子，他甚至还有很多的其他一般老师得不到的资源。举个例子，是我辅导的一个老师，他其实是淡江的外交系，他也是教英文，所以他在教英文的时候，因为外交系他有很多的国外朋友， 他尝试做一件事情，因为我们 学校都会做一个叫做英语周的活动，他不如就邀请这些朋友、外国的朋友来到这所学校来教一堂英语课。所以其实有很多的资源在这些老师身上，但是也有一个风险会是，其实这些老师他并没有收到四年的师培经验。所以就有校长的出说，诶，为什么他们在刚入校的前两周，我其实看不太懂他怎么去批改作业的，或者说怎么去写联络簿的。其实确实这也是 TFT 老师在刚入校的时候他需要重新学习的地方。
但是你们的就是之前有没有一些训练课程给我们 TFT 的老师呢？
嗯，是有一些之前的训练课程，然后我们在开始招募他们的时候，会在七月初的时候到八月中这段时间，我们会有五周的行前集训。行前集训包含有其实有三个面向。第一个面向就是和教育是蛮有相关的，像是课程设计啊、教材教法这些内容，还有班级经营以及如何认识孩子的情绪这一些。然后第二个会是领导力的课程，因为 TFT 其实它不是一个教育计划，它其实是一个领导力人才的培育计划。那所谓的领导力就是，其实在偏乡现场待久了，我会发现到一件事情是，学校需要的人他可能不只是一个老师，他需要的可能会是一个政策倡议者，他需要的可能是一个社区的共同经营者。这些人其实是更能够帮助偏乡的教育环境的。所以其实 TFT 想要去找到的是这样的人才，只是刚好这个计划是他们要在这两年当中去经历的是一个教师的任务，从教师的任务，从孩子的困境、学校的困境、社区的困境，慢慢去看到接下来在两年之后他想要做的选择是什么。有些人会选择继续当老师，有些人会决定去做我来去双语的办公室来做工作，来当助理，或者说立委的助理。这其实是他们在这两年当中特别去看到未来自己还可以怎么去回应这个议题的方式。
所以也是在教育的范围，只是说他们可能离开了 TFT 吗？
对对对，其实要说离开，
所以
您说，
所以 TFT 一般来说大概就是待两年嘛 ？TFT 的老师。你刚刚的说法是大概是这样子，还是说两年以后他们就独立了，他们可以有自己的选择？
我觉得是应该说有点像是后者。因为 TFT 要说秉源他是不是两年之后就和 TFT 完全无关，其实很难这么说。因为 TFT 是一个是我觉得我自己很欣赏 TFT 一点，就是他有一个蛮强大的网络叫做校友网络。因为 TFT 今年已经走到第十届了，其实在前七届已经结束计划的老师们其实也累积了190几位了。然后这190几位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去串联他们的资源，彼此的资源，让这件事情让现在还在服务计划的老师知道如果遇到了一些合作的，譬如说如果我要去做一些艺术教育的话，我可以去找哪些学姐，因为他可能在某一个协会工作。
怎么办？
好有趣。那我还是很好奇，就是说像你们这样一年会需要多少 TFT 的老师？
其实这也是偏乡学校常常在提的。其实我们当然会很需要老师，因为我们每一年能够要申请老师的学校其实很多，也有很多的区域，但实际上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符合所有学校的需求，我们可能只能符合一半的缺额。即便秉源这一届他可能有50几位老师，但实际上我们得到的缺口会是100多位。所以实际上能越多当然会是越好，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要去考量一件事情，就是 TFT 它是否有足够的量能去支持那么多的老师，那么多的区域。所以我们还是最后会做一个选择，或者说做一个抉择。
像你们是像你们每年大概是要甄选多少老师呢？有没有一个量？
有，
应该说来应征的，来投，就是有意愿来参加的。
是
有意愿来参加的。近两年如果是近三年的话，那每一年大概都会快要1000人来报名。
哇，真的哦。
等一下还要考试哦，
哇，考试
是吗？
就像秉元刚才说的，他其实是从书审开始做起，然后书审结束之后，我们要做网络面试，我们需要针对他的书审资料再做评估，然后再来进到现场面试。现场面试会有一些情境性的面试，譬如说我们会让所有的申请，应该说让申请者分组，然后每个人去扮演一个角色，然后去针对一个议题做讨论，然后同时我们有一个。很有趣的方法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后勤，他是扮演一个很凶的家长会长或者说主任啊，要他们在短时间内做出一个决策，没有错，当他的反应是能够足够立即或者说能够符合我们一起共识的那个目标的时候，他才可以进到下午的个人面试以及试教，
所以是一天吗？
所以是一天，没有错。哇，但是实际
上好严格哦，
有三个阶段啦。对，
秉元，你当初有没有吓到？
现在听伟翔讲，就会有一种我当初到底经历了什么的那种感觉。因为确实那个面试的过程，其实大概历经了大概两个多月，然后也是算是真的过五关吧，就是从书审、面试，然后到刚刚伟翔讲的情境的面试，然后试教。就是还有试教十分钟，然后再到最后的面谈，就是其实真的是五关呐、啊。然后其实那个过程真的是蛮、wow. 就是蛮艰辛的。
哇塞，所以这个就是一千人，然后最后留下来的是50个人这样子。
对，没有错。
哇塞，这精英了耶！
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历程啊。不一定是要下到学校，可能不是大家最终的目的。我觉得这整个历程也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可以成长很多。哇哦，太酷了！
所以怪不得我所遇到的或听过的，就是那个 TFT 的老师都非常的优秀。
谢谢，
我觉得秉元就是一个很好的，
对，然后也很特别，就是说他们就是有，我觉得就是有热情。因为你的甄选这么严格，然后 TFT 的老师应该也不是特别高薪吧？
对，他就是一般的代课代理老师。
对，我猜也是啊，因为应该就是拿就是公家给多少薪水就是多少薪水嘛。
是，
对，
没有错。
对，而且他们又不是正式老师，所以他们的薪水还要再打八折。
没错，没错。所以像是刚才之前，校长特别提到的是，其实他有和 TFT 签约，但那个约只是要让学校知道的是，TFT 在进驻这所学校的时候，配对这所学校的时候，会请这些老师定期的回流训练，所以我们好像并没有让老师入校之后就放过他一样。其实每一天，甚至说每一个月，他都有一些学习任务，甚至再过两周要放寒假之后。春节之后，秉元他还要再做回流教育一整周，然后就马上开学了。
对，我觉得这样子的老师就是说他是真正有热情，所以他不会再跟你计较说啊，这是我的休息时间啊，我的假日啊，对不对？我为什么要去做这种训练？
我觉得这个组织啊 ，TFT 的组织、就
是、真
是
太伟大了。
第一个我也很想加入
是
第二个我觉得就是非常的负责，
对，
就是要把老师们送到学校，我觉得是对教育的一个负责。对，在前置筛选的部分，甚至老师们进入到学校以后，就是前置的筛选，然后培训，然后到学校以后的一个辅导，我觉得非常的伟大，
真的
很感谢你们，感谢这个团体。我自己基层老师，我都觉得啊，太棒了，真的。
对，那我们的教育现场为什么不能聘到这样子的老师呢？也不能说不能聘到，就是说我们在师资的甄选的过程，是不是？
我觉得
是不是有所缺失，对不对？
卡老师，我觉得我好像找到了，我觉得是信念。
对。
就是大家好像有共同的一个信念，在这个 TFT 的团体，就是从两位讲话，我一直觉得两位就是一个很强烈的信念，要把这件事情做好，要为台湾的孩子付出。
对，就是说他有一种很强的教育信念，然后这个信念是我要去实现，甚至是一种梦想。
对，
就是我想要看到教育的样子。
没有错，哇
哦！老师，我可以补充一下吗？就是，
当然，关于，
就是如果说以我加入 TFP 这个身份的话，那其实刚刚我们谈到，就是说为什么我可能领的薪水就是代理教师的薪水，那为什么
对
当初在找工作的时候会可能我有带有一些能力，可是我找的是这个偏向教师的工作。其实我看的点就是主要真的是在TFT 所提供的这个学习的资源上面，因为我研究了一下 TFT 组织，那我也看到了就是他们在对于老师的这个不管是培训啊或者是支持这方面，其实真的有很多手把手的带领，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每一个成员其实都带有不同的专长，其实我每次培训学到最多的真的都是从我们的其他的老师对同才之间，其实都可以看到大家对于教育的不同的想象，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吸引我来就是加入 TFT 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对，
等于这些组织的老师们就是一个跨领域的结合，
对，
不同领域的专家嘛，然后都在喜欢投入教育这一块，所以他所激荡出来的想法跟火花一定是不一样的。
对，然后我也想要再 echo 就是那个刚刚这个老师说的，就是说信念的这个部分。对，因为我们 TFT 其实有很具体的愿景，就是希望就是所有的孩子就是不论出生都能够得到这个公平发展的机会，
教育均等。
对
对，
其实我觉得在我的学习历程上，我真的也就是一直抱持着这个信念，就是刚刚提到这个面试的过程非常辛苦啊，然后真的从一个外行的身份进到偏乡来工作，其实一开始真的是也是非常的辛苦，可是是什么因素让我们就是一直愿意在这边吃苦或者坚持下去，其实真的就是那个信念，因为我们就是可能自己的成长背景啊或者是一些经验，就会让我们觉得说真的我想要实现这个理念，然后我也会愿意就是付出很大的一些挫折啊或者是一些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的辛苦，那我就会真的去就是实践这个点。
就是 TFT 的团体可能很多都是各界来的，不是以就是教师成长的一个背景。
对，
我自己感觉是不是这些老师他们在心中都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人生的这一长串路，也许我可以花个2年3年做一些回馈教育的事情，所以就都集合到这里来。结果进入了以后，发现有很多其实比付出还多的就是学习。
对，
对，
就是你可以帮助助人啊，我觉得当老师最幸福的就是你每天都有助人的感觉，对不对？齁，
那我觉得 TFT 就是这个组织哦，非常值得介绍给大家。如果现在在聆听我们樱桃小丸子的听众朋友们，您跟妮娜老师想的一样，在心中也有一小块的空间是想要付出带给我们的孩子这个在教育上呢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学习或资源的话， TFT 也许是我们的其中一个选择，给自己一些时间在人生中就是把一些价值或者是大爱传出去。那我们就让伟翔还是秉源来帮我们打个广告好了。
我这边有一个想分享的，就是
好啊，是
其实在谈 TFT， 其实我们跟一般社会大众也未必说就是说像所有的老师都应该要加入 TFT 当 TFT 的老师，而是说
是
其实 TFT 它透过我们在现场的一些故事或者经验，其实它有很强大的一些就是分享的网络，就是包含像我们的创办人他常常在外面参加这个座谈啊，或者是分享这个教育理念。其实我
是
很希望就是不管是在收听这个节目的老师们或者是一般的社会大众，都是透过这个管道可以去认识我们在现场遇到的教育，所以其实未必真的要投入到 TFT 的计划，但是都蛮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去理解就是我们在这个现场就是经验到的一些事情还有我们的价值理念。对
对，最主要就是他们有秉持那个教育的初衷。
对，
就是我们在那个师培的过程当中一直提到的就是教育的初衷，可是很多老师的初衷他会被消磨掉，有很多原因啦，但是我觉得 TFT 它就是一直维持的这个教育的信念， 就是教育应该要公平、嗯、要平等，
所以他们的故事也许可以让我们再激励起来，
是
找回我们过去可能稍微流逝的一个初衷，对不
对？
对，老师说的。
而且这个秉源老师他
还有热情，
对，没有这个秉源老师他最特别就是说他是以前享受过资源，
是，
所以他觉得、哦、他觉得他应该要每个人。
回馈，
对、嗯、就是都可以拥有好的教育资源，
是，
对，那像我是相反，我是觉得我从小就是家境比较清寒，得不到资源，
是，
然后我就觉得教育应该要提供学生一样的资源，
嗯，
而不能说有一些偏差，
我觉得很难得，就是从心出发而不是从金钱出发，是想要改变一些事情，
对，
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很缺乏的，目前啊台湾社会蛮缺乏的一块，
对
对，至少 TFT 可以给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范例，好的一个模范，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典范，
对，
希望他们的理念可以影响到大家。好，刚刚秉源说不一定要加入 TFT，
是，
但是可以稍微了解 TFT 的理念，也把它传出去，
对，
让更多人一起来做对的事情，
对，把这个爱传出去了、嗯，教育爱传出去，
我们太多人讲话，你看伟翔都讲不了话了，现在换伟翔了。
对，
其实秉源都几乎把我想讲的话都说出来的。其实一开始并不是所有的，因为我也当过现场老师，
對，
每个现场老师都带着很强烈的一些理念来到现场，他或许会受挫，或许会有一些难过的地方，但实际上他在现场得到最大的那个成就感来源，很多时候都在孩子身上。
对，
所以 TFT 的愿景其实每一次应该说每一届的校友或者是每一届的计划成员，我们会说我们的老师叫计划成员，因为他是一个计划、我们都会、他们培训完之后都会记得这句话，叫做愿有一天台湾所有的孩子不论出生都能够拥有优质的教育和自我发展的机会、其实很多时候有些人像秉源这样子、好像过去受到了一些资源，觉得他应该要把这样的资源回馈给其他孩子身上，但也有一些人是反过来，有点像是刚才老师说到的、他有体验到一些不平等的状况，所以他知道他想要把下一代培养得更好的话，他要去消弭这个不平等的状况、所以 TFT 并不是他并不是一个很独特的组织，他反而是因为每个教育者他内心的一些理念、是有机会可以在这一个组织开花结果的，又或者说有机会可以和这个组织合作在一起的。所以如果真的要来到 TFT 的话，当然非常欢迎、因为我们都很期待每一个对教育有理念有想法的人来到这个组织、无论他是一个计划成员，又或者当我的同事，当我的后勤的角色来帮助现场的老师，这都是非常欢迎的。
对，其实我觉得刚刚听你们讲，我就想到那个美国的金恩博士、美国金恩博士他就是那个黑人的、黑人的领袖嘛，那他也是因为看到了就是教育的不平等、所以他就是后来就是成为一个他是民权运动，但是我觉得也可以放在教育，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的教育现场毕竟还是有很多资源的分配不是那么的公平、尤其像这个偏乡的老师为什么他会一直的流动，是不是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啦、好，那师资就是、对，那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但是我觉得 TFT 他们就是秉持这个信念，就是为了要去帮这个，就是要让这个资源平等，让教育做得更好，有更好的老师来对，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其实信念就是都是 universal。
Yeah， 是的，
对，
就是秉源
是
今年呢，你看哦，马上半学期又要过去了，
嗯，
那秉源的未来规划呢？嗯，
好，
未来你会怎么走呢？还要当老师吗？
对，跟教育有关吗？
对，
来说说看。
好，这个问题其实不管是老师这样问我，或者是我的就是身边的人也都常常会问我这个问题，就是说两年毕业之后要去哪，然后甚至是我其实每一天也都会在问我自己，就是说这两年服务完了，那我要继续要往哪里走这样子。那其实我目前心中有一些想法啦，就是我 我目前是考上这个国北教大的这个教育创新的硕士班。那为什么会
哇恭喜恭喜恭喜
对对对，就是有在就是准备要进修这个过程。那
是
为什么会选择要去读研究所，是因为其实在这两年的这个教学经验啊，然后就真的发现到自己在教学的基础上面，其实虽然我们得到很多 TFT 在培训或者是一些职前训练的部分，其实真的帮助我们很多很多，但是我还是可以感觉得到自己在，因为我不是教育背景出身，所以其实在基础上面其实还有很多需要再去磨练或者是在精进的地方。那其实都是因为我真的想要带更多的东西给这些孩子，那或者是说当这些孩子真的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要去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可以就是帮助他们克服这个困难。所以就是说这两年的经验就是让我发现到，就是说教学啊，这就是这两个字，可是老师除了会教之外，其实老师自己更要会学，就是我自己觉得老师应该要学到
我天
哪更多的这个东西。
这句话竟然在一个年轻人说出来
就是真的是目前的感触。
太棒了太棒了。是
为什么会喜欢就是之后可能还会往教育这块就是继续前进，就是因为我看见这种长期的目标会让我觉得说我在工作，但是我又不断的可以去有一个动机去提升自己。对，那再来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成为正式教师的话，其实我读研究所未必就是说我是为了成为正式教师然后我现在去读研究所，就是我其实还没有把这个路就是把它定下来
想好。
对对对，
是
因为我是真的就是想要把这个教学的专业再把它就是更精进啊，然后让我从一个外行，那慢慢的就是因为喜欢教学，所以真的把教学变成是一个专业。那可是我其实这个想法是觉得我不一定会走正式老师，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想法也是 TFT 可能带给我的一些启发啦，就是我觉得教学其实不是只有一种身份，或是说只有一种就是一种教师这个模样，因为其实在 TFT 的这个合作的网络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校友他们也都带着这个教学的经验或是教学的一些能力，但是在不同的比如说企业啦，或者是一些非营利组织，他们一样都有在发挥这样子的价值。所以我目前的想法只是想要把这个教学再把它更精进，然后也许我在未来可以看到更多这个不一样的可能。对，当然我还是很喜欢就是现场教育的这个工作，对，只是在边走边看吧，就是想说带着这个能力，也许我可以再尝试看看，或者是学习到更多不同的这个可能这样子。
对，
平原带给我们很宽广的一个想象，我觉得真的很棒，感谢你。
对，
好，那现在我要问一下哈，秉源跟伟翔还有没有要补充，或者是卡老师要
有
没有要补充？
那伟翔老师，我们这个 TFT 第十年嘛，那像这个秉源老师这样子，后来真正成为正式教师的有统计过吗？
其实有统计过，目前
是
应该说，因为前 TFT 的前期我没有参与过，我是在三年前才加入 TFT 的，但是我有认识一个已经考上正式老师，已在现场服务两年的第一届的老师。其实在他的身上我看到的就是有点像是秉源的影子，应该是说秉源在他秉源在我在看秉源的时候有看到他的影子，就是他觉得没有错，他觉得在这个现场当中他可以做更多事情，那为什么不选择去做一个正式老师，去更落地的在这个地方去影响孩子。
对，哇好棒哦。对，也希望更多的 TFT 老师就是真正其实有正式的老师的身份有蛮多好处啦。
没错，
对，就是很多东西还可以更落实。对，因为毕竟如果是代课身份，像比如说我们在写课程计划，就会觉得说这个老师不是正式，我们可能有一些比较核心的东西就可能不太敢交给代课老师去做。对，那如果是正式老师就会觉得比较稳定，那就可以为这个学校的长期发展会比较有正面的一个帮助。
好哦，那是不是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要请伟翔来帮我们做一个收尾，因为刚刚伟翔在前面有说了一下 TFT 的一个理念跟愿景，我觉得很适合 再来暖和我们所有目前正在担任老师的老师工作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未来您想要也加入教育行列的所有朋友们，再来去反思一下，让这句话温暖我们，然后让我们把自己的热量把它散发出来。
是，
我也想请。
然后最后想要分享 TFT 愿景给大家，我们的愿景会是愿有一天台湾所有的孩子不论出生都能够拥有优质的教育和自我发展的机会。好，
我一定要把这句话写在我们的那个节目的介绍里。
对，谢谢韦翔，也
谢谢
谢谢秉源，然后谢谢新开国小，让我有机会认识秉源和韦翔以及 TFT。好，所有听众朋友们，今天秉源跟韦翔带来很多有关教育这个想法跟理念的一些，我觉得是正能量，
对，非常令人感动，真的。
对对，我等一下要再好好的去思考一下，我的教育理念是什么呢？卡老师，你要好好想想哟。好，我也希望未来秉源能够成为我们的正式教师，
对，
因为我从秉源身上看到就是老师的热忱，对，还有老师的教学理念，我觉得是很对的。好，再来，秉源好像在过程中有说了他上了很多的领导的课程，我也觉得我可以看到秉源未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领导人才，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行列。然后呢，也谢谢韦翔能够上节目跟我们多说一些 TFT， 把这样好的理念传递开来。我相信 SDGs 在台湾 TFT 是最好的一个教育，
就是 quality education，
yes， 让它平等的最好的一个展现了。希望你愿意再上我们的节目哟。
对哦，有机会哦，要再来哦。
谢谢，我是妮娜，
我是喵来，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拜拜，
拜
拜，拜拜，拜拜，
拜拜。